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7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被指参与2019年721暴动案，被判监禁37个月。美国两党议员提出决议谴责香港政府侵犯人权。特朗普总统说并不评论中国是否在他任内绝不公台。
I never comment on that. I don't comment on anything because I don't want to ever put myself in that position.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永远不会作有关的评论，他认为他不想处于那个地位。在时事经济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在英国居民又收到香港信件呼吁举报流亡港人，刘嘉文成为第二位被通缉者接获同类信件的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香港法院星期四判处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和其他六名男子在元朗港铁站发生的721袭击事件中暴动罪成立。2019年7月21号晚上，大约百余名身穿白衣男子冲入元朗港铁站，用棒棍攻击刚刚落车的乘客和在场记者，大约有十几名袭击者最终因为暴动和蓄意伤人罪被判入狱。但事态急转直下，林卓廷和其他六名当晚试图捍卫公众权益的人亦都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暴乱罪。47岁的林卓廷最终因头部和手臂受伤被送往医院缝了约18针。区域法院法官陈广慈在判处林卓廷37个月有期徒刑时指出，虽然林卓廷并未参与暴力行为，但作为知名民主派人士，他本人以及对袭击过程的直播激化局势，并产生了磁石效应，吸引更多人前往现场。林卓廷和其他46名民主活动人士因为违反中国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而被判处另一项颠覆罪名成立，判处监禁7年，目前正在服刑。特区政府而透过削减10000个公务员职位和冻结薪酬，控制不断上升的赤字，并计划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应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疲软房地产市场带来的不利影响。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2月26号在讲明香港年度财政预算案时表示，预算案亦都提出了加强版财政整合计划，有方向、有步骤、有系统地逐年削减政府开支，并且2年之后经营账目恢复盈余。陈茂波表示，将会在2027年4月之前裁减10000名公务员编制，相当于未来2年每年削减2%的公务人员数目。此外，今年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和区议会全体人员一致动身。陈茂波指出，这项强化财政整顿计划将会使到公共开支从现在至到去2028年3月31号结束的财政年度内累计减少7%。他表示，这次的开支削减将会为未来发展奠定可持续的财政基础。此前土地销售收入的急剧下降使到赤字达到872亿港元，几乎是之前预测的2倍。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里斯和外委会资深成员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恩星期三2月26号提出一项决议，谴责中国政府通过2020年国家安全法和2024年基本法第23条立法摧毁香港的自治，侵犯香港人民权利。声明指出，这两部法律赋予受中国政府支持的香港政府广泛的权力，以刑事罪名打击个人和企业活动，导致香港人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参议员李斯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实际上终结了香港的自治，香港曾经是繁荣的国际商业中心，如今沦为威权统治的象征，法治遭到践踏，言论自由被压制，意见遭遇迫害，这一点在 传媒创业家、民主倡导者黎智英入狱一事上得到最严酷的体现。他亦都警告美国企业需要重新评估在香港的商业活动，并敦促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6号在白宫主持他上任以来首次内阁会议前表示与习近平的关系很好，他同时否认讲过有关美国不需要中国的钱，不想跟中国有任何关系的讲法。特朗普同时拒绝评论在场记者提问关于中国是咪会武力犯台的问题。特朗普总统是这样讲的。
I never comment on that. I don't comment on anything because I don't want to ever put myself in that position. And if I said it, I said it.
我从来没有对此发表评论，我对此不加评论，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处于那种境地。如果我有评论，我肯定不会跟你讲，我会对其他人讲，或许是在座的一些内阁官员，在座的几位具体官员，我不想让自己处于那种境地，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和习近平主席关系很好，我和他关系很好，我们希望他们来投资。我看到很多人说我们不希望中国进入美国，这个是不对的。台湾国防部星期四2月27号通报，过去24个钟头中国军事活动激增，在台湾海域周边活动的军机架次创下今年新高。不过台湾官员向路透社表示，并未侦测到中国在台湾西南外海声称进行的实弹演习。中国军方未证实演习的细节，但是解放军东部战区星期四上午发布一段视频，画面显示多艘军舰在某个海域演习，包括实弹射击。管辖范围包括东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东部战区表示，近期演习为高强度、跨昼夜、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表示，他在访华期间就中国最近在塔斯曼海举行的演习表达关注。上个礼拜，中国海军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国际水域进行实弹演习，但事前通知时间太短，迫使到商业航班改道，引起争议。彼得斯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提到最近发生的有关中国海军演习事件，以及过去24个钟头内在台湾局势中使用海军武器的讽刺之处，跟他们讨论了未获得充分通知的问题。按照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本应该得到这样的通知。我们之间的特别关系开始于2008年，后来不断扩大，目前正处于这个安排的第二个十年。位于华盛顿的人权倡议致富自由之家星期三2月26号发表2025年全球自由度报告，在总分100分当中，中国和西藏分别仅得9分和0分，继续被列为不自由的国家或地区。香港40分，被列为部分自由地区。台湾则以94分次续获评为自由。这个是自由之家第52次发表自由报告，以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大指标评分，两者各占40分和60分。其中，中国的政治权利被评为负2分，公民自由则为11分，总分9分，再度被列为不自由的国家。上个礼拜，一班外国游客造访北韩，除了去年曾经前往北韩的一班俄罗斯游客之外，他们是五年来第一批进入该国的国际游客。专家表示，这个最新一次的旅行表明，北韩可能正准备全面恢复国际旅游，引入急需的外汇来到重振陷入困境的经济。总部位于北京的英国旅行公司高丽旅行社表示，他们安排了为期五日的行程，从2月20号到2月24号，共有13名国际游客前往北韩东北部边境城市罗先，这里是北韩经济特区所在地。高丽旅行社总经理科克雷尔表示，这些游客来自英国、加拿大、希腊、新西兰、法国、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和意大利，他们从中国经陆路进入北韩。他们表示，这些游客在罗先参观的工厂、商店、学校以及 现任领导人金正恩已故祖父金日成和父亲金正日的雕像。科克雷尔说，自2020年1月份以来，北韩一直对所有国际游客关闭边境，我们很高兴终于在北韩最北端的罗先地区找到开放的机会。我们的首发旅行团已经结束，现在更多的团体和私人游客正安排前往当地行程。他补充到，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北韩迅速禁止游客入境并重新开放边境。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美国和乌克兰可望签订关键矿产协议之际，中国官民怎样看乌克兰的和平与战后的商机。我们会报道香港公民团体关注财政预算赤字。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又有居民收到香港寄来的信件，呼吁举报流亡港人。刘嘉文成为第二位被通缉者接获同类信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被香港警方聯同通緝的香港民主委員會高級國際倡議幹事劉嘉文對美國之音說，他所居住的地區有居民收到來自香港呼籲舉報他的信，信件同樣指如果將他送到中國大使館的話，可以獲得港幣100萬元的賞金。信件內容同上個星期另一封同樣被香港警方聯同通緝的香港獨立倡議委員會的創辦人鍾漢林有關的舉報信十分相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刘嘉文对美国之音指，他这个星期在台湾出席人权会议，他在英国时间星期三下午收到他所属选区的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雷洛兹联络。雷洛兹跟他说，有当区居民收到来自香港呼吁举报他的信件，居民将信件电邮给雷洛兹。刘嘉文对美国之音指，他对信件感到惊讶，
冇諗過會有啲咁嘅 notice， 然之後係真係喺我嘅 neighborhood 嗰度會收到啦咁樣。同埋就係、是、哦，即係原來即係佢哋係有曬警察嘅聯絡方法啦，跟住同埋有曬我所有嘅個人資料喺上面咁樣。所以收到嘅時候都係有啲驚訝同埋擔心咁樣。咁但係我個 MP 第一時間佢就同咗我講，佢就會幫我聯絡各個相關的部門。首先首要就是保護了、就是、我個住址的安全線。
上星期有居住在英國倫敦的居民收到一封來自香港的信件，內容涉及被香港警方保安處懸紅通緝的香港獨立倡議委員會創辦人，目前身在英國尋求政治庇護的鍾漢林。那封信的內容和這封針對劉嘉文的信件格式一模一樣。刘嘉文认为呢一啲信件系一个有组织嘅行动，
因为首先就系我佢啲资料啊，即可能系即罪名啊嗰啲，全部都系好具体无遗啦。咁同时地就系我都见到同之前钟汉林嗰封系个格式系相似嘅咁样，咁所以我谂到我都好难唔联想到就系一个有组织嘅行为。咁而我相信其实其他被通缉嘅人士都有，佢哋都有咁样去send 俾佢哋其他嘅 neighborhood 咁樣咯。
就住信件入面話將佢送到中國大使館就可以獲得港幣100萬獎金，劉嘉文話據佢理解香港警方嘅通緝令應該要將佢送到香港警方手上先至會得到獎金。
咁當然啦，因為而家我都冇辦法證明呢一封信到底係邊一個人寄出嚟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絕對係煽動緊一啲即係 bounty hunting 嘅一啲行為啦，即係一啲賞金獵人嘅行為咁樣咯。
信入面列出劉嘉文被指控犯下嘅國安罪行，資料來自香港警方網站。文中指劉嘉文喺2021年10月到2024年5月期間，以香港民主委員會要員身份發布文章，並多次透過發表演講，在社交媒體上面發布貼文或者影片等不同形式，鼓吹將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請求外國制裁、封鎖中國及香港，以及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文中又指，劉嘉文在2021年7月18日離開香港，裁判官於是對他簽發通緝令。這一封信說，劉嘉文違反煽動分裂國家罪，以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列出他的個人資料，包括居住地點、性別、出生日期、 高度、身形、種族。信件又提到任何人向香港警方提供劉嘉文的信息，或者將他帶到中國駐英大使館，就會獲得100萬港元賞金。信件入面列出香港警方國安處就聯同通緝的電郵，又說有一個英國的 WhatsApp 號碼。目前中方正申請在前往家駐閉廠興建新的駐英國大使館。美國之音向香港保安局、香港警方、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以及英國政府查詢事件。就住鍾漢林的信件，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上個星期回覆指，特區政府不會發出任何匿名信函，若個別海外人士收到匿名信件並需要協助，可以向當地警方求助。發言人又說，至於針對這一類潛逃海外、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罪行人士，香港特區政府執法部門定必依法追究並採取一切措施，包括切斷其資金鏈，以有效防範和制止他們繼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星期三公布新一份財政預算，據中期估算顯示，香港已經連續五年有接近130億美元的財政赤字，而未來五個財政年度，港府每年都會入不敷支。財政儲備將會跌到香港本地 GDP 的 13.9%， 約等同於港府八個月的開支。多個公民團體關注港府赤字連連的情況之下，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只是削減長者福利等社福開支，但是高官和立法會議員就沒有減薪，難以體現官民共度時間。各界亦關注社民連說在強大壓力之下取消原定星期三上午有關財政預算案的請願行動。下面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上任八年的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26号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2025至26年的财政年度的预算案，亦都是他在现届政府的第三份财政预算案。各界关注港府赤字连连的问题。据财政预算案中期估算显示，香港已经连续五年有超过1000亿港元的财政赤字，而在未来的五个财政年度，港府每年都將會入不敷支，到2029年至30年度仍然有300億港元的赤字，財政儲備將會跌到香港本地 GDP 的 13.9%， 若然等同港府八個月的開支，所有數字都是歷史新低。為了應對財政赤字，港府在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公佈前已經向傳媒放風，將會是削減60歲以上長者乘搭公共交通2元的優惠，以及是削減8間資助大學的撥款，並且取消向中小學以及是幼稚園學生提供2500元的津貼。至於削減教育開支方面，新一份財政預算案首次是要求8間資助大學向政府一次過退還合共是40億港元。並且削弱提供給予是8間大學的撥款，向中小學以及幼稚園的學生提供2500元的津貼亦都會取消。不過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未有回應社會的訴求，只是提出2025至26年度全體公務員動薪，涵蓋所有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以及是區議會的全體人員，包括特首以及是政治委任官员、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全体公务员以及是立法会人员等等。民主党星期三下午召开记者会回应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党主席罗建熙表示，预算案在开源以及节流上面都是没有大刀阔斧的措施。罗建熙表示，公众亦都有强烈的意见，认为政府官员特别是问责团队应该减薪与市民共度时间。可惜預算案只是提出動薪，市民難免覺得政府官員減別人不減自己的印象十分之明顯。
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幾強烈嘅感覺，就係自己有份受損，但係咧好似負責制定政策、負責去推行呢啲政策嘅官員咧，其實就好似反而係冇乜嘢受損咁樣。咁我諗呢個嘅感覺係強烈嘅，大家早幾日都見到喺一啲嘅封煙嘅節目 嗰度你都見到，其實市民對於官員減唔減人工咧，其實嗰個嘅意見係幾強烈嘅。即係我諗大家都同意一樣嘢咧，就係、如果我哋淨係講問責官員個團隊佢哋減薪呢個部分咧，其實當然大家都明白，咁佢哋加埋都係幾廿人，咁樣就唔會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開支。但係我諗嗰個整體嘅感覺，整體俾人嘅印象咧，就係、究竟問責官員嘅團隊有冇同市民一齊去面對而家呢個財赤嘅困難，去一齊去面對而家嘅一個財政上面嘅難。咁我谂呢个咁嘅印象，而家即系好明显就已经出现咗。
罗建熙表示，据佢日常接触嘅市民，超过八成都认为高官以及立法会议员应该系减薪，比例较网媒香港零一嘅调查更高。
最起码、最基本、必然要发生嘅就系一啲问责团队系要减薪，即系呢个系我哋喺日常生活里边听到、接触到嘅一啲講法，即係亦都好老實，就係你睇下而家我哋嗰個嘅公務我哋嗰啲問責團隊嗰個人工咧，其實係喺世界上面係好高嘅一個水平嚟嘅，即係佢係即係除咗新加坡之外咧，即係就以香港我哋就排第二噶啦。咁其實個人工係高得好緊要，咁但係同一時間，即係我諗市民嘅感覺就係你人工高咁唔緊要，即係香港地人工高都唔係一啲好出奇嘅事。咁但係人工高之餘，佢哋交唔交到功課咧？咁樣大家我諗個坊間嗰個嘅即係個民調嗰個嘅聲音，我諗就係大家可能覺得人工高又交唔到貨，咁你不如減人工啦咁樣。即係我諗係有一種咁樣嘅情緒喺度嘅。
羅建熙表示，佢懷疑關愛隊係唯一一個響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獲得增加50%嘅撥款嘅項目。佢認為坊間會對呢項大幅增加嘅撥款感到疑惑。
咗啊，咁係啦，我哋不嬲都估計關愛隊係咁噶啦，即係出嚟就去打下卡、影下相、掃地又要影下相，咁然之後就攞住個牌咁樣。咁但係我諗佢哋接觸到嘅人，始終仍然都係佢哋自己圍內啲人咯。即係我哋由佢關愛隊成立嘅時間已經講，就係、關愛隊佢最大嘅本質上面冇辦法可以取代到以往區議會有好多唔同嘅派別嘅人，佢取代唔到嘅原因就因為佢係由上而下，佢哋就係自己揾咗一班相熟嘅團體，咁就去接觸翻佢哋以前接觸開嗰班人，咁以往可能係民主派嘅區議員，我哋一啲地區莊腳，我哋會去接觸到嗰啲人咧。佢哋基本上都係冇乜點接觸，亦都我哋啲支持者亦都未必想同佢哋接觸。咁呢個就係關愛隊佢哋必然會面對嘅一個喺個結構上面，喺嗰個制度上面，會必然面對呢啲咁嘅困難。咁你再加多幾多錢落去，其實係冇任何幫助。
另一個響《國安法》實施之後僅餘嘅民主派政黨社民連，原定星期三上午響政府總部外發起有關財政預算案嘅請願行動。不過，社民連主席陳寶瑩星期二深夜響通訊群組發信息表示，由於強大嘅壓力，社民連有關財政預算案嘅請願行動取消，只係響星期三早上發布原定嘅行動聲明。罗建熙表示，不知道社民连的压力来源，他认为该党仍然努力为香港市民发声，对社民连因为压力而取消财政预算案请愿感到可惜，亦都令人担忧为何关于民生议题的请愿都是会遇到压力。罗建熙表示，如果将来真的有一日民主党解散之后未能回应财政预算案以及特首施政報告的等等議題，香港就會少了一個的聲音，亦都會覺得可惜。
既然沒有效能，我咪做啲無關痛癢的嘢咯。咁咪講下講下無聊笑話啊，取笑下你啊，反正你都唔聽我嘅，咁咪笑你算咯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咁嘅氣氛對於政府未來嘅施政都唔會有任何嘅幫助。我覺得政府係應該要佢哋係應該要真係認真去考慮、去思考一下，即係當個社會去到而家呢個地步嘅時間，當個市民嗰個對於社會政策或者對於社會唔同嘅事務嘅投入感係咁低嘅時候，咁對於個社會未來嘅發展會有啲咩影響呢？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我哋認為對香港係好重要，就係嗰個生命力、大家嗰個活力、大家嗰個參與感呢樣嘢其實係。即係就算你講好多 AI 發展各式各樣嘅嘢都好，咁你個社會如果最後大家都係冇人願意去參與，大家市民對於呢啲嘢係唔覺得關自己事嘅時候，咁 咁呢啲政策點會成功？呢啲咁嘅成個管治，咁點會可以做到一個好嘅管治？
基層願景關注基層住屋聯席等民間嘅組織，星期三上午舉行財政預算案直播嘅活動，數十位出席活動嘅基層市民收看咗陳茂波響立法會宣讀財政預算案嘅電視直播。參加者對財政預算案普遍嘅印象都係較為負面，大部分參加者都係高舉流淚以及係嬲嬲嘅表情符號。今年七月即将年满65岁的基层市民梁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她是一直期望今年年满65岁之后可以享受2元食车优惠，但是财政预算案将这个的长者福利一刀切削减，65岁的长者与60至64岁的长者都变成10元以上车费两折。他認為相當之不公平，尤其是財政預算案只是削減長者等社福開支，但是高官以及立法會議員他是沒有減薪。年77歲的退休人士何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表示，他曾經做過心臟手術，體力較弱，就算短途的距離都需要搭巴士代步。他認為削減長者乘車優惠對他日常生活影響較大，覺得政府高官應該減薪和市民看齊。他又表示財政預算案的整體印象是很差，只會給予很低的分數。更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国同乌克兰政府较早前传出即将达成关键矿产协议消息之后，中国网民纷纷热烈讨论乌克兰战后重建的商业机会。面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在和平与重建上提供帮助，部分中国网民就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乌克兰的矿产资源，讨论如何去分一杯羹。而同時，中國外交部亦表態願意為俄烏和談發揮建設性作用。不過，分析人士就話，自從特朗普強勢介入俄烏危機以嚟，中國喺烏克蘭和平進程以及礦產資源佈局上嘅影響力，恐怕將會進一步受限。據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同莊志偉喺台北嘅報導，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喺2月23日嘅國際記者會上接受咗鳳凰衛視提問時話，希望中國喺烏克蘭止戰、恢復和平以及未來重建上得到中國幫助，並強調烏克蘭願意同中國展開對話。對此，中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2月24日的記者會上回應說，中國方面一直與有關各方保持溝通，致力於為止戰凝聚共識，為和談鋪路搭橋。中國方面亦始終站在和平一邊，並且將繼續與國際社會一起為推動危機政治解決發揮建設性作用。泽连斯基希望得到中国帮助这个讲法在当日一早亦登上中国的微博热搜榜，并且受到中国网民热烈讨论。其中有关泽连斯基说希望在重建中得到中国帮助的搜索词条，直至到当晚的10点吸引到的阅读量超过4500万，最高曾经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的第二名。雖然中國的網民熱烈討論烏克蘭戰後重建的經濟利益，分析人士就說，自從特朗普主導俄烏談判以來，中國在烏克蘭和平進程當中的角色已經被邊緣化，北京很可能難以在和談或者礦產協議當中發揮影響力。位於台北的資深政經評論家吳家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特朗普這兩個星期快手處理俄烏危機以來，已經將中國完全曬在一邊。他說这个和曾经居中调停的中国来讲肯定非常无面，但是特朗普通过解决乌克兰危机可以达到多重的战略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削弱中国影响力，所以美国未来不会给中国参与俄乌和谈的机会。
美国一定要利用结束乌克兰战争。
吴家龙说美国一定要利用结束乌克兰战争给普京面子，给普京一些实质好处，然后将普京拉入西方阵营，利间俄罗斯和中国的同盟，这个是美国方面的全球一盘棋的战略目标。在台北的台湾智囊机构智库咨询委员吴志室亦同意，泽连斯基的发言更多是一种外交辞令，而并非真正向中国寻求帮助。他說特朗普已經明確表態要主導俄烏和談，並且在過去幾個禮拜內分別同澤連斯基和普京展開直接對話，顯然不希望中國插手和談。吳室志說 美烏礦產協議可以提升美烏互信，而且呢項協議所衍生嘅經濟利益亦符合特朗普嘅美國優先政策，係多贏局面。喺呢個基礎之上，美國如果進一步穩住普京並且促成俄烏停戰，更有餘力將戰略重心轉回印太地區。咁屆時中國喺美中俄三邊關係當中將處於相對不利嘅地位。七字話美中關係向競爭大於合作的格局是必然。從美俄中三國關係來看，特朗普如果能夠善用同普京之間的溝通，或者建構一個新的歐洲體系，令到俄羅斯放心，某程度上會令到中國再去拉攏俄羅斯的成本增加。上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同莊志偉在台北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